理课堂听 class.com。
接下来我们看下面一点，用系统的方法进行阅读理解的强化训练啊，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四个层面，从篇章、段落、句型和单词。因为单词我不讲，所以在这里提醒大家一下，回去怎么去复习看这个单词，请大家把讲义拿出来，大家手上的讲义，阅读讲义，阅读讲义翻到23页。在这一部分我给了145个句子，这些句子都是从高考考纲里边拿出来的啊，都是从高考考纲的单词部分拿出来的，也就是说高考考纲的单词有一共有1986个，我把最难的145个拿出来，然后给你找了一些非常经典的英语句子，我希望大家在句子当中去记忆和理解单词。那么这样，这里100多个句子，请你每天读10句啊，请你每天读10句，那么回家以后哪怕是上厕所的时候没事读几句，对吗？好，每天读10句的要求是每句话要读10遍以上，每句话要读10遍以上。好了，做完以后在第二天再读另外10句，这样大概15天的时间可以做一个循环，做完以后不要停，继续再做一遍循环，从第一句开始每天读10句啊，每天读10句，这样的话你大概做完3个循环以后，那么你这个英语的本质，也就是说你英语水平的本质可以得到质的提高啊，可以得到质的提高。好了，这里边有一个最底线的要求，如果这些句子对你来说比较困难的话，那么至少请你把黑体词是什么意思要记一下啊，就是这里边每一句话的黑体词是什么意思你要记一下。好了，关于这个东西我就交代这里，交代到这里，如果有问题的话以后可以继续来问我。接下来讲解题啊，讲解题，因为阅读理解除了文章以外还有题目的部分。那么根据这个所有的题目呢，我不想把高考题目分得太细啊，因为我教 GRE 的时候有一共有十几种题型，但是对高考来说，对我来说只有两种题型，第一种是和中心有关的，第二种是和中心关系不大的。好了，跟中心有关的题目你就根据中心去做，有的时候可以用排除法，凡是跟中心明显相反的或者明显无关的答案你先把它排除，剩下来的答案就是正确答案啊，这是第一类跟中心有关的，我们以后会不断的训练到。那么跟中心无关的题目请大家注意一下，我知道大家现在觉得可能高考文章比较简单，那么你可能看完一篇文章以后，你就这篇文章再也不看了，然后就往下做题啊，做一道想一想，做一道想一想，这种方法是十分不明智的，因为现在高考里边选项的区别度是越来越小，也就是说有的时候正确选项和错误选项之间有很大的混淆度，这个时候就需要你把原文把握得很准确，所以我现在的要求是，你看到一道题目一定要根据题干的意思和原文每一段的段落大意，我以后会讲啊怎么去概括段落大意，跟每一段的段落大意去对应，把这道题目定位到原文中的某一段，然后再在这个段落里边找出一句话来，这句话可以回答这个问题，然后再把这句话和后面的这个选项去对应，这样的话你找出来答案是唯一的，你不会觉得啊这个答案好像也对，那个答案好像也对。所以这里请大家记住啊，一定要记住一句话，一定要找出一句话，这句话是可以回答这个问题的啊，这是我现在的要求。至于具体怎么找，我们讲文章的时候给大家一起来训练。好了，这是关于这个阅读理解的强化训练。接下来是这个阅读笔记啊，接下来是阅读笔记，也就是说你在第一次读文章的时候，这里有同学问我，我可不可以先读题再读文章啊，先读题再读文章，我不提倡大家这种方法，因为这不是正确的阅读的这种逻辑或者思维习惯，所以请大家先读文章再做题，但是有一类文章除外，哪一类文章呢，就是我把它叫做应用文，比如说一个赛事广告或者是一个产品广告或者是一个时刻表，你知道这篇文章在讲什么你就不用再看了，然后看后面的题，用查找的方式做啊，这是唯一的例外。好了，我们在第一次阅读的时候应该在文章上画下一篇东西，把重要的东西画出来，这样的话给你以后解题和定位是有好处的。比如说最重要的一个就是段落的主旨，也就是段意，请你用很简单的中文或者是英文写在这一段的旁边，那么要记什么东西，对象怎么了，为什么错失，并不是说这四项总是存在的，而是这一段里边出现这四项里边的几个内容你就把它记下来啊，这是第一个你要记的。第二个是转折和因果， 最高级旁边你写个括号，写上极端词汇啊，极端词汇的概念更加广一点。以后我会给你讲这个极端词汇和最高级有什么区别，这个是一个考点啊，这个是一个考点，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把它画下来，看到转折和因果和极端词汇要把它画下来。第三个是新名词和重要名词。什么叫做新名词？新名词是你不应该认识的名词。那有的人说，什么词叫做我不应该认识？就是超过高考考纲1986个词以外的那个名词，你是把它当做新名词去看待，把它画出来就可以了啊，画出来就可以了。好了，那么什么叫做重要名词？重要名词就是在这篇文章中有对这个名词进行解释，那么这个名词就成为一个重要名词，明白吗？也就是后面有一句话对它进行解释，告诉你这个名词是什么意思。你想在文章当中给这个词进行解释，这个词是不是一个很重要的名词啊？所以你要把它画下来，这是第三个。第四个是给你定位用的，你必须画的就是人名、地名、机构名和时间词，这是你必须画下来的。好了，这是关于阅读笔记的问题。第五，接下来这个是我要讲完形，因为我的课上要解决大家150分里边70分的内容，除了讲阅读理解以外，我还要讲完形填空。那么关于完形填空是这样的，这个讲义可能已经过时了，因为我根据上一次就是节前的那个课，我又把这个课程调整了一下，所以你请你自己记在边上。这里边我给大家总结出五条规律，就是做完形的五条规律。第一条叫做本句解决啊，本句解决。什么叫做本句解决呢？就是一句话实词部分的互相提示啊，一句话实词部分的互相提示。什么意思啊？就是在这句话里面，这个名词或者形容词的特征也许可以提示你这个人应该怎么样做动作啊。比如说这个词，这什么意思？醉汉吧。好了，后面如果说在他走啊，有走这个意思的这个动词的部分要填上一个词，你看看是不是应该跟这个醉汉的身份相符合的啊？所以这叫本句提示啊，实词之间的相互提示。那么比如说这个目光啊，他说某一个目光是 calmly 怎么样，这是什么？安静的吧。所以你不可能是恶狠狠的瞪着，比如说 stare at somebody， 不可能是填上这个词吧，一定要填上这个词和这个 calmly 是比较符合的，这个明白吗？啊，这叫做实词之间的相互提示。那么还有一种本句话考的就是固定搭配，这个是没有办法，是要你记的。比如说看见，我可以说成是 catch sight of， 对吗？ catch sight of。 好了，那么这里是关于第一个本句解决。接下来第二个是两句话解决。所谓两句话解决是指上句和本句，本句和下句啊，上句和本句，本句和下句。那么这里主要考的是两个方向，第一个是关系提示啊，第一个是关系提示。什么意思呢？就是文章里边两句话中间有一个关联词，提示你前面这句话和后面这句话或者是相同的意思或者是相反的意思吧，然后你要把这个然后再对比两个句子的主动词，主动词如果相同关系的话，这两个动词应该是同义的，如果是相反关系的话，这两个动词应该是反义的。比如说下面有这样一个例子啊，他说 I expect 什么东西，然后 but to my surprise the room wasn't empty。Apple， 好了啊，你看啊，这个 but 表示什么？转折吧，对不对？好，这个 but 表示转折，后面说的是 to my surprise the room wasn't empty at all。 好了，他说这个屋子是不空的，一点都不空。那么你看这里边应该填上什么？空的概念，对不对？好，原文写的是 the worst， 我期待一种最糟糕的局面，但是让我吃惊的是这个房子一点都不空吗？好了，这是第一种考试的方式。第二种是现在高考的趋向，也就是现在高考完形填空趋向，那个告诉你，这个不告诉你，在这里边要你填一个关系词。那么这关系词你可以填什么？ but 可以吧？ however 可以吗？对不对？ yet 也可以吧？哎，所以你只要填上一个转折的关系词就可以了。好，在高考里边经常喜欢考的关系，除了这个转折以外，还有因果、递进、 顺承，顺承就是那个 and 那个词连接的前句和后句。然后是选择，选择就是 ORO 啊哦。然后是从句的关系词，从句的关系词，从句关系词最喜欢考的是这样几个啊，一个是 until 直到什么什么时候，一个是 before， 一个是 when， 一个是 where 啊，一个是 where。 好了，这是他喜欢考到的一些从句关系词，所以这是两句话解决的内容，主要关系关心的是两句话之间的关系。第三类是文首文末互相呼应，第三类是文首文末互相呼应，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它是这样的，就是在比如说在文章的后半部分有一个空，这个空呢你在周围找不着信息，但是文章里一定有信息，那这个信息在什么地方呢？在文章的开头啊，比如说有这样一道题，他说应该说有一个人进入一个珠宝店，他说这个珠宝店用的只是 shop 啊 shop shop， 然后写了很多，然后他就走了，然后第二天他说 he returned to 一个空，那么这个空是不是填 shop 啊？我现在说很简单，但是到时候因为这个文章很长啊，你到时候看到这个地方，如果你在附近找不着的话，你就到开头的地方去找。一样的，如果这个空在开头，你在附近找不着答案的话，你到结尾的地方去找，或者你放一下，把文章做完以后再回过头去填。这个大家明白吗？好了，这是关于文首文末互相呼应。第四个是近义词辨析，第五个是时间状语，这是也是经常考到的内容。那么关于近义词辨析和时间状语，如果文章的信息不够的话，请你用排除法做。并不是说哪一个正确或者哪一个错误，是哪一个词填在这里最好啊？哪一个词填在这里最好，就是近义词辨析和时间状语。最后强调一点啊，从2000年以后，高考的完形填空绝对不考语法。这句话的意思说的是，如果说一个空里边有四个答案，这四个答案填进去，从语法上来说都一定是正确的啊，只不过是从语义上去进行区分啊，语义上去进行区分。好了，到此为止，我讲完了我的开场白的内容，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篇章结构啊，篇章结构，请大家把讲义翻到第一页。这里我大致分了八类文章啊，分了八类文章。那么第一类是科普类文章，当然这些文章的判断是你看完第一段以后，你发现这篇文章是在写一个科学的内容啊，或者是一个社会科学的概念，那么这一类文章它有它固定的写法。它固定的写法是首先引出中心，然后是说明中心，那么它也是有一些固定的方法。比如说引出中心最常见的可能有两种方法，第一个是 A but B，请问大家在这个地方 A 重要还是 B 重要？非常好，我们看下面这个例子，他说 Most animals have little connection with animals of a different kind， 他说很多动物和别的动物之间不发生关系，除非他们之间是捕食关系。 Sometimes however， 好了别再往下看了，先想一想下句话讲什么内容，你脑子里有概念吗？ However 是转折吧，转折前面说的是两种动物之间没有联系，那转折以后讲的是两种动物之间有联系。好了，接下来不要去读语法，你只要去找一个信息点，哪个词是表示有联系的概念。非常好， partnership 对不对啊？ partnership 好了，这个词又告诉你下文该怎么写。你想啊，一种 relationship 一种 partnership 肯定是不是要讲两个方面，对吧？所以文章后半部分肯定要提到两个方面，接下来的任务去找这两个方面，而不是去读语法啊。往下读，他说 You may notice some birds sitting on the back of sheep， 找到没有？哪两个方面？ birds 和 sheep 吧，对吧？ birds 和 sheep。 接下来再往下看啊，这句话的主语啊，主要的名词讲的是 birds 和 sheep， 而上一句话讲的是 two kinds of animals。 从语义上 birds 和 sheep以及这个 animals 是什么关系？包含鱼，对吗？包含鱼，所以才在边上写上一句话。注意两句话主体名词之间的包含和包含鱼关系。注意两句话主体名词之间的包含和包含鱼关系。那你想想啊，后一句话的主语包含于前一句话，是不是意味着后一句话是对前一句话的具体说明？对不对？ 既然是具体说明的话，你要概括段意的话，你用第一句还是第二句？第一句啊，第一句，这就是这个非常重要的作用。接下来我们往下看。